真的求圣灵更新，可以掌管我们一生。你们说好不好？阿门，阿不阿门。可以跟旁边的说，耶稣爱你。OK， 感谢主。我们谢谢这个许全慧姐妹把这个布置的今天啊，你们知道是用他们用葱树叶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。这个星期我们知道是受难周，给耶稣，所以星期五会有受难节的这个特别的聚会在这里啊。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你选择侍奉的是谁？你选择侍奉是谁？你侍奉的到底是谁呢？ Okay. 那么我们知道，今天是我们从今年开始，2025年开始，第一篇讲章，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？ Okay. 我们的主题是说人人侍奉，扩张境界。Okay. 今年2025年，我开始约书亚记，主题是你当刚强壮胆。Okay, 你当刚强壮胆。那其实呢，在这里呢，23章，上个星期吴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23章，同样的在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。那约书亚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的年纪老迈了。那你们猜约书亚活到几岁？哎，对了，110。OK 呀，好，110。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哈。OK， 所以说啊，约书亚说我已经老了。当我说我已经老了，他会告诉我们什么话呢？我这里给你们看看，这是三个星期前我的孙女跟我的女儿女婿他们到这个 Vienna 去旅游，就是春假哈。然后我的孙女呢，从差不多7-8尺这样后面摔下去，头打到水泥，所以就在 Vienna 医院里面，你们可以看到哈，啊，动了手术啊。你看到那边有多少台的机器，意思说他的手不懂穿了多少针哈，OK， 要插了多少针，然后还要插管，动了手术呢以后，那医生是说他，而且是这样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迫切的祷告，上帝听我们祷告。Okay, 到了第一间医院说啊，好像没事，你们还可以回去了，飞了。啊，还好他们没有起飞。OK， 又去第二间医院，到了第二间医院，验血了，立刻给他这个打水针。OK， 有救护车送去第三间医院，所以在第三间医院动了手术。那已经过了30多个小时以后的事情，所以医生都说这是个神迹。他说很特别的，你的外孙女今天还活住。这边一大块里面的骨头拿出来啊，所以说啊，看到他，谢谢大家的祷告。OK 啊，然后他跟还可以跟哥哥一起玩。OK， 然后他坐起来，起初坐起来只能够坐30秒钟。Okay, 然后他的爸爸一直陪着他，带着他一起慢慢的学，再走回来。感谢主，星期二回到家里了。Okay,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，在飞机长远的路途10几个小时，然后这个气压 OK 变动的时候，医生都已经提醒他们，可能头会痛得不得了。Okay, 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头痛。Okay, 他都很清醒，10几个小时回到家里，感谢赞美主，是吗？真的是，所以谢谢你们啊！接到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痛哭流泪，呼求上帝。然后很快的，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发出信息。我们相信，只有靠着神行神迹，靠着祷告。所以约书亚他这么说。还有很多神迹，以后我盼望他长大了，他现在4岁哈，我盼望他长大了，他自己可以站起来做见证哈啊，就是回到这里都已经有几个见证了哈，改天再跟你们分享。约书亚说我已经老了，所以你们应当刚强，不可有半点的什么偏离，所以你们要特别的谨慎，爱你们的上帝耶和华， 这是二十三章里面我再次的让大家提醒一下。所以约书亚是勉励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和华的，相信主耶稣的，就是要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偏离左右，而且在属灵的路程不要被人被恶魔去迷惑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放弃信仰。今天我们最操心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代，下一代年轻人很快就会离开神。很多孩子们以前是要进大学，中学毕业的时候一进大学他说我不信了，然后现在呢，甚至到了九年级十年级他们就说我也不信了。虽然他们在教会里成长，在教会里参加主日学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信呢？就好像 John Piper 的儿子 John Piper 约翰 Piper， 他这么有名的，他这个是牧养这么大的教会，他的儿子 Abraham Piper 亚伯拉罕 Piper 19岁离开教会，其实他是被他的教会赶出去了，因为他那时问了很多问题，问了对圣经有疑问，那一出去不回来了。今天呢，300万千万的人都就跟着他的 TikTok 这些东西，跟着他的 Instagram， 说不要相信圣经。为什么会这么样呢？为什么这样去排斥这个圣经的教导呢？我们要应该问一问。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教授给 Paul Maxwell 教神学教了十几年，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，而且牧养教会十多年，刚刚最近说我不是基督徒了。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以前写了一本书 I Kiss Dating Goodbye， 有没有读过？有没有请过你们孩子读过？他说、我不再谈恋爱了。他意思鼓励说从圣经的角度不可以谈恋爱，所以他来到这里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，在念神学的时候也说我不是基督徒了。假如是你们的孩子，假如是你们的孙，你们的外孙，你们下一代，你们会不会操心呢？担心他们偏离圣经的教导，偏离他们的信仰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信心坚强，不要偏离。我们在这里，尤其这疫情之间，我们虽然说人数有一些改变，但是非常的感谢主，孩子的事工，年轻的人事工，我们不断的在发展。Okay， 所以说有机会到楼下去看看主日学的孩子们，看到老师们，应该谢谢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栽培新的一代，而且是以圣经基础。看到年轻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说要管教他们说哎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乃是说怎么样去鼓励他们，怎么样去祝福他们，怎么样为他们祷告。有的时候甚至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我可以为你做个祷告吗？ Okay， 我想祝福你。Okay， 我可以不可以有时跟你谈谈天， okay， 多了解你们的心理，多了解你们的思想。okay， 不要只是认识圣经，不是只是查考圣经。okay， 不要一 脑子都是圣经的真理，而没有信仰，没有真理，没有执行出来。okay， 信仰真正的要生活化，信仰不生活化的时候，就会像这个 Abraham Piper， 就会像 Josh Harris， 就会像 Paul Maxwell， 他们圣经知识强得很，但是为什么会离开他们的信仰呢？所以约书亚在他这个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他在这里他就24章，刚才我们这个莉迪亚给我们念了这段经文哈，他说约书亚在那里事件召聚他们，叫各支派长老们这些都把他们叫起来，他说他们一同站在哪里，非常重要的几个字哈，请他们站在那里，上帝面前。 为什么说站在上帝面前呢？上帝不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但是为什么又说要把他们召集到事件这里呢？事件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，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在圣经看到，你可以回去再查一查前面的几章哈，还有前面的几卷书。事件是以色列第一座这个祭坛的所在地，所以祭坛在那里，他们那时候就认为说上帝就在哪里。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哈，你可以看到事件在中间那边，Shechem是在中间那边。那么在北部有什么？Mount Baal 就百鹿山，然后呢南边是什么？ Mount Gerizim、okay? 基离星山。那这个非常有意义，就是摩西他吩咐他的子民，他说你到了迦南之后，你要把咒诅的这些话在北部，就是在那个巴路山那边，你在那边宣布，把它放在那边，成名在那个地方，在巴路山那边。然后南部那边呢，你把祝福的话放在那边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吩咐呢？他说就是你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事件的时候，你有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咒诅，还是你选择祝福。Okay?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在选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是要呼召他们要重新立约，在世界那边让他们在神的面前重新立约。那在立约的时候过程的时候，他是让他们先回顾历史，数算恩典，回顾历史。刚才念了十五节里面长不长？非常长，好像你们也站得脚酸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不会让你们重复念，但是我要你们回顾上帝怎么样恩待他们，而且发现一件事情，都是上帝自己主动的施恩给他的子民，主动的行出这些。好，很快的让大家温习一下。好，第一，神的拯救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从前你的祖先包括亚伯拉罕，他们是不拜真神的，他们是拜神明的，是我怎么样把他救出来，我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神的拯救，好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都享受到神的拯救了，你说哈利路亚不哈利路亚？哈利路亚。好，okay, 第二，神的应许，他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然后给他应许、okay? 子孙众多、okay? 然后第三，神的带领，他差遣摩西亚伦把他们从埃及什么领出来救出来、okay? 那然后他说你们都亲眼见过我的作为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都已经亲眼经历过上帝与给你们行的神迹。我这几个星期看到多少、okay? 我也去在医院里探访了好几个人，我都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所行的神迹、啊、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，每一个时候都要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，并且神在我们生命，借着我们生命，他继续都要行他的神迹。还有神的祝福，是你们连连祝福，我救了你们，神的大能，我才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所以他们打胜仗，打胜仗也是上帝的大能，主动的给他们大能，让他们能够打胜仗。神的慈爱，我赐给他们土地，而且他们不必种的这些水果，他们可以丰收，可以去享受这些水果，这是上帝的慈爱，他的祝福。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他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才带他们这个立约。但是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记得这是上帝主动赐给我们的他的慈爱。第三点，我和我家选择侍奉，所以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诚意地侍奉他，摒弃你们所拜的神明，专心侍奉耶和华、啊、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这一句我要请大家再次的起立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 OK， 方便的话站起来，不方便可以坐坐哈。OK， 如果你们不愿意侍奉耶和华，今天就选择你们的神明吧。至于我和我全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最后一段再读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我们非常熟悉这位是谁哈？看得出来吗？戴德森，对了。OK， 我们听他的见证，听他的故事很多，他怎么对中国的影响。他说他要一生奉献给中国，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，可以带着身，那么你可以那是传承在那边哈。那很少听到他曾祖父的故事，有没有听过他带雅各的故事？其实非常重要，要从他的生命开始，我们知道说上帝怎么样呼召了他。就是在这个大雅各他结婚之前，那时候是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里，是布道家，在英国那边是很有名的，很多你们看到蓝色的诗歌本就是他跟他的兄弟写的一些诗歌，现在我们还在唱。他那时候布道家，那这个大雅各呢，他很调皮，他反对他，反对这个布道家。他在农村里面就捡拿了很多臭鸡蛋。我自己是养鸡长大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臭鸡蛋是臭，真的是很臭。那为什么臭鸡蛋会臭？我不告诉你们，不是咸蛋，也不是那个皮蛋。臭鸡蛋臭的时候沾到你的身上的话是臭到很久。那他不但拿这个臭鸡蛋，拿了 tomato 中文是番茄还是什么大力的，他就是去那边示威，他去跟他反抗，去丢臭鸡蛋，去让人家离开那个场地，他不要。但是有一天圣灵在工作的时候，圣灵呢就是借着威斯里 John Wesley 解释约书亚24:15，至于我和我的全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就这一句话让他回想，所以我不知道他那天有没有带臭鸡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灵让他降服在圣灵的面前，说你好好的思考我的话语。那过几天就是他结婚的大日子，所以在结婚的那一天早晨呢，他就跪下来，找个地方跪下来，一直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，当天他说，我要接受这位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祷告在那边领受痛苦的时候，圣灵在他们，他忘记他的婚礼的时间，所以他迟到了。他迟到了，还好他的朋友很好，朋友就把他的时钟换掉。Okay， 我们这时钟慢了2分钟，对了。Okay， 他把他时钟换了，结果他赶到了。Okay， 结果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他告诉他妻子说他妻子就很不高兴，我到底嫁给谁了。Okay， 所以他一直迫切地为他妻子祷告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把妻子把他抱起来，把他抱进卧室，他说跪下来，我们一起跪下来，一起在那边祷告。他妻子起初反抗， okay， 没想到圣灵动工的时候，他突然间体会到他的妻子在痛哭流泪。那一天他的妻子也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，两个人就在那时候肩并肩的说，至于我和我全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你说美不美？就从那年开始，他的婚礼那天开始， OK， 他信主了，改变了他生命，到了今天9代都在侍奉神。记得去年孙约翰牧师在这里这个我们他的丧礼的时候，戴季中院长来了吗？OK， yeah， 所以他现在还是华省的这个院长，所以说好几代。我当然也想到我的曾祖父，我的曾祖父呢，他是做农的，okay， 所以他信主以后 他就召集几个朋友，他说，所以你们吃的胡椒哈，是我们那边出产的哈。OK， 我的曾祖父说，每一次收获的时候，第一包胡椒我们全部捐出来，我们要建教会，我们要建学校，就从那样的开始。所以到了我祖父的时候，还是有建教会，然后到了我父亲的时候，也是有建教会。OK， 不知道这个可以持续到多久哈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为着下一代祷告。那这个戴德森他这么说，我们有若有千绊阴茎，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，我若有千条生命，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说不是为中国，乃是什么？为基督啊，记得这一点哈。 OK， 好，我们到第四点哈。不用怕，我只有五点哈，不是十多点哈，所以 OK 啊。李牧师那一次讲了十点，我提心吊胆，但是他十点呢是在短短的时间全部讲完哈。OK， 摒弃神明，侍奉真神，侍奉就是服侍，但是侍奉神的时候有更深度的意思，就是敬拜神，尊荣他，敬拜神，尊荣他。所以这个民众他们说，他说嗯。当我回想到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是要侍奉我们的神。是今天我们很少人拜神明，对不对？很少人拜假神，但是还是有的。但是拜偶像是蛮多的，而且我们不是以雕刻的这种偶像。有没有发现到现在很多人他们整天都是拿什么手机在这里哈 ，OK， 好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看手机，什么事情都是哈，而且呢，科技发达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东西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哈，金钱、成功，哈，甚至有的儿女呢，都把他们看得比神更重要，甚至高举他们比神更伟大，这样的话，就可能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所以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侍奉的到底是谁？我们所敬畏的是耶和华吗？民众他答道，他说我们绝不背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。听好，这是他们在约书亚面前，他说我们绝不会背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明。然后接着下去他又继续的讲，他说我们必侍奉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。但是中间你没有看到他有说，因为为什么他不拜别的神明呢？他说因为，然后他中间还说在我们眼前行大神迹，他说耶和华已经在我们眼前行了大神迹，一路的保守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安然的经过了列班。所以他们答应说我们绝不会背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。那么约书亚怎么说呢？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哇，为什么约书亚这么说呢？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，原因是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，他痛恨不正。讲得非常严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约书亚这反应这么消极呢？因为约书亚有上帝的灵充满他，约书亚有分别的灵，约书亚有上帝的智慧，他已经领悟到了这些人，他看透到他们的心态了。他是说你们要侍奉神，就要纯粹的撇下其他的神明，你们不准再拜别的偶像。他说当你们还心里还想拜别的偶像的时候，你们根本没有侍奉神的能力。你们要侍奉神是要靠上帝给你们的能力。其实我们信仰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我们属灵的也要，情欲的也要，神也要，偶像也要，好像在追求的不是纯粹的都是侍奉我们的神。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耶和华怎么说？除我以外，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出埃及二十章。所以要记得，这里约书亚是故意的否定他们口头的承诺。我们今天从心理角度来，是心理学角度说，这是一个 reverse psychology。好像是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在逆反的一个心理学。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就这个也会这么样哈。你很笨。盼望说把孩子说叫笨的时候他会聪明。你很懒惰。你多叫他几次懒惰他会努力。对不对？很多我们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约书亚是不是以这个reverse psychology 呢？我相信约书亚是从圣灵那里领受的智慧，他看透了他们的心理，看透了他们的心态。那民众怎么回答呢？他说不，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说，现在你自己作证，你们已选择侍奉耶和华了。那民众怎么回答？你们一起回答，我们愿意自己作证。然后约书亚说，你们现在就要什么？摒弃神明，专心的归向耶和华。然后民众回答，你们回答，我们必侍奉我们的上帝耶和华，听从他的话。Okay? 最后一点，一生一世为主而活，一生一世为主而活。基督是不是我们一家之主呢？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婚姻的主呢？是不是我们亲子关系的主呢？耶稣亚鼓励弟兄姐妹们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，我们愿意吗？我们愿意这个尽心的竭力的为主而活吗？所以一生一世为主而活。我没有告诉这个宋牧师刚才祷告的时候这节经文哈 ，OK 等一下你们还会，我请这个菲比跟你们分享，还有另外一个等一下回应的诗歌，这个神所行的奇迹哈 ，OK， 一起念下面一个经文讲什么？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刚才宋牧师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句话？有哈 ，OK 呀，所以非常重要的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将荣耀归给上帝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经常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生活，这个优先的次序应该是这样：上帝先，然后家庭。第三到教会，然后再工作，然后这个在学生就学习，然后其他的娱乐的事。我们假如是这样排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挣扎呢？有没有发现到我时间不够？我就是每一天查经，每一天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不够时间照顾家庭了，那是对还是不对呢？但没有，那是家庭是第二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在家庭，很难分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是这样，看这张图，无论是哪一方面，无论是你的家庭、教会、工作、你的灵修、社交，还是其他种种，我没有让你们自己填上去，要以神为中心。阿们不阿们？可以以基督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就是你来这里敬拜的时候，谁是中心？我们的神。可以当你查经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，谁是中心？神。当你在做饭的时候，谁为中心？神。可以在你工作的时候，谁为中心？都是神。所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将我们的注意力，所以英文是 theocentric。 当我在神学院教神学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提醒学生们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定要 theocentric， 可以要以神为中心。所以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。好，很快我就请敬拜的上来，但是我要先分享一下这位姐妹的见证。 真玉兰传道，他对学生非常有负担，所以他每次看到比如说中学生们他们心里有创伤的时候，他多么想为他们能够做一些事情，所以说每一次脑海一边浮起许多中学生受创伤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不禁流泪痛哭，祈求上帝能够来医治他们的心灵。他说当他在想到他们的时候，他说神提醒我，我以前也有许多问题，但是神却不断的地更新我，圣灵不断的在更新我并且改变我，他也能改变许多的学生。那么真传道这么说，他说神在我生命中种种的恩典，想起自己因为感动于耶稣为自己的罪受死，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所以他说我相信这位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他说这个时候我明白了，其实神已经很早就将他的爱赐给我了。他说神在我生命中的接纳，在我生命中的改变，以致我的生命可以成为奇迹。等一下唱的这首歌你们就会看到，因此我欢然地向主颂赞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他写这首歌，他回想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首歌我怎能不为主活呢？我请敬拜团上来准备。我怎能不为自己，我怎可能为自己活呢？因主耶稣为我长死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洗我罪过，如此厚恩远远难报答。你拣选我，在创世以前你接纳我，所以我并不完全，你医治我，让我悲苦化为甘甜，使我生命成为奇迹。阿们不阿们？请大家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